弟兄姊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生命的痛苦与欢乐。其实谈到这个生命的痛苦哈，我觉得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无奈在里面，似乎人生真的是痛苦的。这一点好像在佛教里面更讲的更多啊，人生生老病死苦啊，什么离别苦，什么各种各样的苦哈。那么他们怎么讲呢？就是觉得这个苦呢是从我们这个欲来的。那怎么就不苦了呢？就没有欲就不苦了。所以呢就要去出家，就要去修行。然而这个真正的解决了人生的痛苦吗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我相信包括这个修行的和尚们他也知道，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。就是生命，似乎我们的生命里面带着一个痛苦伴随着我们。那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也有痛苦？我们信了主了，可是我们好像跟世人还是一样的，我们一样有生老病死苦，一样各个方面的。不是说我们信主了就不生病啊，就求什么有什么啊，就一切都平平安安，我们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也是在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难处。那么我们与世人有什么不同呢？基督徒我们也有痛苦，他们也有痛苦，那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真实的体会到这个不同呢，是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。我在2007年的时候，我2006年7月份受洗信主。那在2007年底的时候呢，我就得了一次中风，非常的突然，就是没有任何征兆。本来还在我那个时候开着一个fish and chips， 开了一个鱼薯店，本来还在做生意，到晚上关门了，结账了，忽然间感觉不好，就是右半边就开始麻木。刚开始我还开玩笑说坏了，中风了。到后来真的是因为走路走不好，没有办法写字，我知道真的是出问题了。因为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我父亲就是因为脑溢血最后突然间去世的。那么我当时自己中风了以后呢，我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。其实在送的过程中哈，刘坤开车带我去医院。其实我们可以回忆那一个过程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真是心里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感恩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信主一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在生活里经历了很多的波折，很多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非常深的感觉到，神让这个事儿临到我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他的美意。就是怀着这一颗心，到医院里去了。然后到医院里呢，我在医院里住了有5天，出来哈。我真的觉得其实在医院里那几天哈，神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功课在里边哈。我因为像我这样年纪中风的人还是不多，所以呢我住到医院里边去呢，我一共病房里4个人，那就我年轻，另外对面是2位老先生，隔壁是一个老太太，都是年纪非常大了。那一个老先生呢，他是几乎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就神志经常不清楚的。他的太太他的孙儿孙女们经常来看他呢，他就从床上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呢亲人在周围呢他也会睡觉，然后等一会儿人家要走了又把他叫起来放在床上，大家都走了他还在睡觉。然后我觉得他睡睡醒醒，可能他也搞不太清楚亲人来了那个是真实的还是在梦里面。就是看到那个情况，他大概连这个跟亲人之间的这种 enjoy 都没有了，就是这种亲情的这种感受都没有了。那隔壁呢另外一个老先生呢就非常的暴力，经常的喊叫骂人，然后不断的就是跟护士啊经常的吵闹，然后不断的喊，你知道我是某某某，我是谁谁谁，他不断的重复他那个名字。其实他那个字很怪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我还以为他说他是总统，听着不像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他的粉丝很厉害，他说你知道我是谁，然后他就跟人家吵，结果最后他很暴力，他动手，他拿那个你好胡啊去打那个护士，他很厉害，所以最后护士没办法叫了那个保安来，要把他绑在那个椅子上。然后呢我就问护士，我说他说他是谁，我说他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字，他说他是他的名字啊。我说他是那他是谁啊， Who knows？ 或者说谁知道他是谁？都不知道他是谁。然后说听说原来做过某校长或者什么哈，那不知道他是谁。但是他一再的强调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我好像我是 king 一样，你应该是这样服侍我的啊！你对我怎么是这样子？这个态度啊，就非常的暴躁在那边啊。其实看来真的是蛮痛苦，蛮辛苦的哈、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我身边的一个。老奶奶，她非常的消瘦，都是西人啊，非常的瘦。然后呢，她不吃东西，每次让她吃东西都非常辛苦。那每一次的饭食放在她面前来以后，她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等。然后呢，我问她，我说你怎么不吃饭啊？她说的，我在等我 husband 回来跟我一起吃饭。啊，她就坐在那等。然后呢，我就问我护士，我说她 husband 怎么从来不看她来？然后他那个护士就讲，其实他先生很早就过世了，就是他那一段痛苦的记忆他已经忘掉了，他就是每一天都坐在那里等。然后呢，护士就会来劝他说，哎呀，你先生今天会很晚回来，你乖，你今天吃点东西来，就会喂他过了以后他就会上床休息，第二餐来了继续他坐在那里等。真的是看了以后让人落泪啊，真的是。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啊，我心里真的是一种蛮深的一种悲哀。我觉得人的生命难道走到末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哈？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因为也大概是脑溢血，毕竟是脑子里边的某些出了问题啊，我就不能够集中精力来看书，所以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在那儿读经，读一会儿就很晕，很辛苦。然后就有时间去看看窗外面呢，我就看到其实从窗户外面看下去，下面的车非常的忙碌，来来往往非常忙碌。然后当时呢真的是给我一个感受，我说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，我很忙，忙的简直是脚不沾地。到我店里去看过我的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我做事都跑来跑去，飞来飞去的，脚不沾地的在忙。我忙什么呢？我觉得忙到最终，我现在忙到这里来了，我必须要休息了。然后我看到我边上的这些老人家，我觉得是不是将来我就忙成那个样子了，我的生命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没有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真的是跪在神面前来祈求，我说神呐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命还有多久了，觉得好像时日无多，因为这个病它突发的，我不知道哪一天还会有。我父亲也是这样突然之间就去世的，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有生命还有多么长的时间。我祈求神，我觉得我在世界上做这些事情它都没有任何的永恒的价值，没有任何意义。那我就祈求神，我说你如果许我的话，让我用我余下的这一点点时间来服侍你。很感恩神听了我的祷告，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哈。从那个时候呢，我开始体会到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苦难和世人的苦难有着非常大的区别，可以说本质上的不同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回到家里哈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来看我，他没信主。然后呢，他先生呢就跟我说，我会看手相的，我给你看看手相。我说我不信这个了，我说我信耶稣，我说我不信手相，非要给我看。我说那你就看吧。然后他就看，他说啊，你看我看到了，有这一灾，你就是注定的命里头就是有这一灾的。哎呀，我当时说，我说你知道哈、啊，我要真的是命里注定有这一灾哈、啊，你说我你知道我有多么向神感恩呐、啊？我说不然这一灾真的是一大灾，因为我们生命里似乎有着阴影。我父亲是这样去世的，当时我是家里的主力吧，做店也需要我，两个孩子很小，在小学上学读书。那我妈妈跟我们一起生活，那一跟我们一起过。那我妈妈她的先生就是这样突然之间去世的，今天她的女儿又是这样跑到医院里去了，不知道哪一天会出问题。我自己呢，我自己也有这个阴影，我的孩子还这么小，我怎么面对？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信主了，如果真的是这个像这个人讲的我命里就有这一灾的话，那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灾难，可以说我自己可能意志上人生上就垮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因为我孩子这么小，我怎么没有办法面对他们？我知道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承受了多大的苦难。 我知道我留下来将来妈妈孩子们会承受多大的苦难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没有信主的话，我这灾太大了。可是我们完全的不同了，我觉得我们去医院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大的平安，刘坤原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打理这个店，那么一段时间内他自己单独来打理这个店，靠着祷告靠着神过得很好。然后店结束了他就去医院里看我。我妈妈我当时比较担心，但是真是很感恩呐、啊。妈妈跟我们一起信主的，所以她跟我讲妈妈很好，每天可以跪下来为你祷告照顾两个孩子。那我们家非常平安的在这个过程中度过来。而且我记得是31号，12月31号晚上住院，第二天是元旦嘛。元旦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有聚会，当时牧师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去过我那里，就是那一天虽然当头天晚上我住院了，但是第二天我们家的聚会还照旧啊。弟兄姊妹们之间的彼此的关怀帮助，然后真是神带给的那个力量，让我妈妈能够真是凭着祷告能够走过这一段。我们觉得从这一段虽然说也是个不能说不是痛苦的事情，但是走过这一段以后我们得到了太多的祝福。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从那里开始转变了，我好像看到了人生的结局，我看到了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，我的生命在转变，我的家庭在转变。其实这个真的，他说我有这一灾啊，你命里就有这一灾，其实这一灾变成了我的祝福啊。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，哇，基督徒跟世人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世人遇到的苦难他是走到绝望里面去，没有价值了。我们遇到苦难不同，我们的苦难神在神的手里就会化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当然我把我自己的一点点故事讲完哈。当然我心里还有一个阴影，因为呢也是看到了好像是别人的结局是那样的，也想到我父亲当初的去世，我心里有一个担心。我也祷告求神，其实在医院里我也求过，我说神呐、啊，不要让我最后成为这个样子，就是最后我可以没有不能不明白了，我会可能会瘫在床上，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了，就是说你除了是别人的累赘，好像你没有任何价值。我说将来有那一天怎么办？我心里还是有那一种恐惧在里面哈。那么呢，我觉得真的觉得很感恩。在这之后呢，我就读到了一个见证，读到了一本书，我现在不记得，是一个西人的老姊妹写的哈。她说呢，她本来是一个宣教士，她到70多岁的时候呢，她忽然去买了一个新的旅行箱，然后呢，她的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说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你怎么弄一个新的箱子哈？干嘛用？要投这个资哈？”她说：“我昨天，我做了一个梦。”我看到一个异象，天使跟我讲了，我还可以活10年，所以他说我还有10年呢，我要买这个旅行箱，我还可以出去宣教，我还可以为主做工作呢。可是5年之后呢，他躺在病床上了，非常痛苦。然后呢，他就祷告，他就求神，他说神呐、啊，也许我错了，难道我错了？你不是说还有10年吗？现在才5年呢，还有5年呢，我要这么痛苦的活下去。太痛苦了，没有意义了，我不能再为你奔跑了，不能再去宣教了。结果呢，他说他祷告，然后那一天晚上他说他又看到了那个异象，他说天使跟他讲话，他说天父非常爱你，他说的你可以选择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，我们可以接你走，你现在可以到父那里去了。他说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，你确实还有5年，但是这5年是在病床上了。然后呢，这位老姊妹就问她说，我应该如何才能够荣耀神？那天使就跟她讲，你留在这里。结果呢，她就选择留在地上啊。她自己写的这个见证当时反正很触动我哈。她是选择她留在地上，这5年的时间她在病床上，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来看她，可是透过对她的探访呢，其实人家是来想安慰她的，反而她去安慰了很多人。所以神也使用他这5年在病床上的时间。我当时看了这个见证以后，给我很深的触动。我就跟神讲，哎呀，我说神啊，原来生命交在你手里是这么美好的事儿啊。我说我深信你爱我，你爱那位老姊妹，那我深信你安排的应该是最美好的。所以我就真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放手，把我的生命交给他。 我说神呐，真的是有一天你觉得我一定要躺在病床上才荣耀你，能够为你做这一个见证的话，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哈，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疾病，在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脸还是手留下了一点麻木，其实行动大概钉子妹妹看不出来，但是我自己能感觉到这一个感觉还在我身上。但是我真的是很感恩，我觉得神把这个留给我，我经常的能够被提醒我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我的人是我自己是有限的，我经常的能够被提醒，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哪一天就是 end of life， 哪一天就是我生命的终结，那抓住今天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来服侍神，来为神所用，这是我自己在我的病里面，在我所经过的似乎是痛苦之中，但是我觉得神给了我极大的祝福，那就让我感觉到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哈，我们跟世人的面对苦难的态度，我们经过苦难的结果，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，其实我们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完全的不同。好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，今天的经文里边呢，头一句哈，他说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他这里讲我们既有，其实在这个希腊文里第一个字就是 therefore， 所以他所以就应该有因为，那个因为是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读那么多经文哈，十一章整个的一章他在讲那一些信心的伟人，那些见证人，从亚伯啊，从挪亚啊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，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在这里讲述他们的信心。那么这里他说所以什么？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那他们围绕着我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不单是来看看我们，围着我们观看，其实他们围绕着我们是什么？他们是见证人，他们要向我们说话。就像前面说亚伯因着信，他虽然死了他还在说话，其实这一些见证人他们在用生命向我们在讲话。讲述什么话呢？讲述他们生命里面他们凭着信走过的他们这一生，讲述的是他们所信的那一位，他们信的没有错。像昨天那个亚拉还给我提一个问题哈，他说为什么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他就是我的神吗？他是我们的神，那他为什么他说我是这些人的神啊？那我们说哈，假如说我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画家，我现在办画展啊，我的作品非常大家都很公认的非常好，那我说我的老师是谁谁谁，那也许我们中间有另外两位也是非常有成就的，那他们也说哦，我们是一个老师，我们老师都是那个，那透过这个学生的艺术作品，可能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哦，这位老师一定是蛮有成就的，因为咱们说名师出高徒，老师所教育出来的学生就看到老师是什么样子了。那么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当神说他是我的神的时候，其实透过我这个人应该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在我生命里面。所以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我是这一些信徒的神，这一些人都是我的见证人。他在见证的什么？不单是他自己生命里的那一个信，他见证的是神在他生命里伟大的工作，见证的是一个人如何从一个普通的人，在这一条生命的旅程中，因着信他的神，他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而神给他们的应许，如今我们是太有福气的人，我们有这一本整本的圣经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如何兑现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的后裔是如何遍满全地的，他们的后裔是如何多如海边的星，海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他们如何得那地，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整个的人类的救恩史，在述说着神的力量、神的能力，在述说着神的作为、神的信实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些人是我的见证人，其实整个人类历史是神的见证。那么当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的时候， 这个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呼召，他说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路程。这里神用一个图画告诉我们，像我们赛跑一样，他说我们应该奔跑，在这个赛跑的赛程上奔跑。那他呼召我们来加入这一些信心伟人的行列中，今天我们蒙召，我们也跟他们站在一起，我们也是神的见证人，我们也开始奔跑这一条道路。那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需要有舍。他说你要放下重担，你要脱去缠累。那一天呢，我跟你大女儿在谈话的时候哈，他们现在小孩子好像很喜欢那个韩国的乐队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韩国的十七八岁的小孩好像他们这个组成的乐队现在挺有名的，又唱又跳啊，挺好的，一些小孩子们好像很喜欢。他忽然间跟我讲哈，他说妈妈，你知道这个韩国的这个乐队哈，他们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成果哈，他们从小呢要有好几年的时间先练习跳舞，然后呢他们还要有至少要非常熟悉精通一种乐器，有的会精通好几种，然后等到他们稍微长大一点了，他们组成乐队了，他们之间的配合，然后他们开始灌制头一张唱片，然后他们这个唱片发出去以后不一定成功，成功的可能是凤毛麟角，非常少。那可能有多少人，咱们中国也知道多少小孩子在这里努力学这个学那个，将来真是你看那个电影学院呐，什么芭蕾舞学校，有多少体操运动，多少孩子，那将来真走上那个红地毯领奖台的，那是凤毛麟角，非常少的。然后我女儿忽然间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很感动，她说 with this little hope， 就是他们就那么小的一个 hope 希望，他们就付出了他们的青春的时间，他们童年的时间，他们把一切都放下了，然后他们去专心的苦练，压腿练功跳舞，不容易啊，很辛苦啊，练乐器练到流眼泪，他们付上很多的代价，他们 with 一个 little hope， 其实那一个很小很小的希望，那一个几率不一定临到你的，所以这一点点希望他们就放下了，就付上了那么大的代价。但是神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个希望，那是一个盼望，是实实在在的。神说他们盼望的是什么，盼望的我们的终点是什么，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说是神所经营的，神所建造的。神给我们的盼望，那么多的见证人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一个东西是实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着那一个真实的盼望，我们肯不肯放下一些东西？他这里在呼召我们，呼召我们要有舍弃，要放下一些重担，因为你背着担子是没有办法跑步的，那要把这些重担放下来。可是怎么放呢？我们都说的很容易，可是我们发现一样都放不下，非常困难。什么我们自己里边很多东西都放不下，什么骄傲啊，面子呀，自私啊，还不要说我们跟人的关系啊，还不要说我们世上的缠累啊，所有的东西非常困难能够放下。下面的一节呢，我认为他神在这个圣经里告诉了我们一个诀窍，怎么样放下。下面呢第二节啊，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个仰望哈，如果读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哈，你会被这个字所吸引住。这个仰望啊，这是希腊文跟我们中文一样，跟英文一样，它这个看呢有很多种看，我们可以一撇也叫看，我们可以盯着看也叫看，我们可以说一边看一边思考一边理解也叫看啊，我们可以不屑一顾的来看，可以鄙视的看，可以各种各样的看啊。它这个词呢，其实在圣经里这个用法这个词只出现了这一次，它是我们它是表达一种带着这个惊喜的被吸引的那一个看，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被它吸引住了。就像小孩子，现在的小孩子，如果你给他一个什么 iPad 一个什么 iPhone， 他拿到那个东西以后，他两个眼睛就在那里了，然后他就在不断的玩。 然后你跟他说话不知道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你说吃饭了，你说睡觉呢，根本没关系，他一直在那里搞那个东西，他就被那个东西吸引了，他的世界对他没有作用了，他全部注意力在那个东西上面。那其实他这个看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被他吸引了，吸引到你对周围的事情不注意了，不重要了。所以如何放下那个重担呢？他是让我们看耶稣，让我们仰望他，当我们看到他，我们被他吸引的时候，那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了，你才可能放下那一些东西。那么在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，咱们看到什么了？看到耶稣什么？上一次上周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在讲到人自信的时候哈，我觉得牧师就在讲到耶稣的品格，就是从这一个人，他是神，但是他又是完全的人，他跟我们一样，穿上我们的肉体，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他生在马槽里，虽然他很看上去很卑微，但是他又是那么的荣耀，满有荣耀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。那我们看到他虽然看上去非常的贫穷，他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可是我们看到他又是那么的富有，他可以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的人，一切都是他的，富的都是他的。我们看到什么？他好像很软弱，他被人打，被人骂，被人辱骂，他不还口，但是我们看到他生命里的那一种刚强，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迫使他挪动一步，他站在他的根基上，站在他的信上面。我们还看到什么？我觉得看到耶稣，主耶稣那一个惊人的信心，那一个是我们常人不能够明白的那一个信，他的所行所作，他说他今天受苦，受苦是为了什么？他受苦不是为了受苦，他受苦是为了拯救，对吗？他今天来到这个世间，他死是为了什么？他死不是为了死，他死是为了生，他死是为了他后面那一个，为了他的复活，为了能够救赎人类。他所做的事，他征战，他与魔鬼征战，他征战是为了什么？征战是为了得胜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超越的那一个伟大的那个信心，当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眼目为耶稣所吸引的时候，他太吸引我们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他，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东西忘掉了。那他这里说，他说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哈，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就轻看这个羞辱。他摆在前面的是什么样的喜乐？咱们想一想，是不是只是说他从荣耀的天堂来到了世间，经历这个痛苦，他现在摆在前面的就是什么？他要回去，他要与父同在，进入到那个，回到那个荣耀中去。我相信是有，但是我觉得他绝不仅于此。他的那个喜乐是什么？在希伯来书十章的时候哈，引用了旧约的一个经文哈，预言性的经文哈，十章七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神呐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了做什么？他跟父之间的那一种爱，他说我来了，我为要照父的旨意行。他教导他的门徒，他说你们应该怎么祷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他说我愿父的旨意能够成就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他愿意父在人类历史中的救恩计划能够透过他来实行，以此为他的满足，为他的喜乐。父的旨意成就了，那就是他的满足，是他的喜乐。他爱父的那一颗心，他爱人的那一颗心，虽然人弃绝他，虽然人是那么败坏，但是他看到人他就有怜悯，他看到人，他是将来有一天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他 要完成这一个因着他的爱，我觉得耶稣的生命里头那一个 passion， 那一个爱，他对父上帝的爱，他选择了顺服，他对人类的爱，他要完成这一个救恩，那一个 passion， 他的前面的喜乐是什么？他完成父的旨意，他坐在父的右边，他今天还在看着前面的喜乐，那一个喜乐是什么？他等待着那一天，我们一起赴羔羊婚宴的那一天，他盼望着那一天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这些属我的人也跟我在哪里，他盼望着那一天我们同在的日子，盼望着那一天到永世的时候，神说再没有痛苦眼泪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盼望着那一天我们与他同在的日子，所以那是他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为了那一个喜乐，他就轻看了这些羞辱痛苦。可是我们要知道哈，轻看不等于没有，轻看还是有，痛苦嘛是真实的，羞辱也是真实的，那我们轻看这一切，但是这一些真实的东西还是临到，所以呢在这里讲，他说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前面也讲你们当存忍耐的心，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的行程，看到他的盼望，看到他的用生命的回应，然后他给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结果，就是他的复活，他今天坐在父的宝座右边，所以他是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主。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们的目光，我们的一切被他吸引，我们的生命被他吸引，我们就可以脱下这些重担。那后面第三节啊，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灰心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忍受罪人顶撞，其实这里的顶撞呢，另一个意思就是为敌的，为仇敌对的。那么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隐晦一个事实，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敌对，甚至自我的挑战。今天刚才在我们聚会之前，姊妹还跟我分享国内的教会现在遭到很大的逼迫，一天之内就关掉了两个聚会的地方，说现在国内呢设立一个东西，它叫做邪教处理邪教，它这个事务所吧，他说凡是你不到三次教会聚会的，其他的都算邪教，所以呢很多的逼迫。那么刚才在下面听到姊妹分享这些的时候哈，我心里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们在世上真的是要面对这些苦难，虽然我们在澳洲，我们似乎我们真的是应该为我们自己现在的环境感恩，我们自由的敬拜，我们自由的听神的道，可是我们身边一样有这样的逼迫，逼迫大概不是正面来的，但是我们被世界所牵引，我们不能够来教会了，不能够来聚会，不能来读神的话了，我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了，我忙啊，忙到一个疯狂的地步，其实同样是把你的灵性逼到一个角落里面去。那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它是与我们为敌的，我们看到这些逼迫压过来的时候，如何去面对啊，如何去应付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够疲倦灰心，要存忍耐的心，让我们来仰望耶稣，看看耶稣的这一生，当我们看到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力量来忍耐，有这个力量来应付前面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受苦与我们有益，圣经上也说我们当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，那所有的这一些话，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有苦难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胜过那个苦难，怎么胜过去？转眼仰望耶稣，被他的生命所吸引，你才能够超越这一个苦难。前几天啊，我们在 上神学课的时候啊，我们新来了一个神学老师，他原来是读辅导学的，做很多心理的测试之类的哈。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哈，他说的我忘记他当时为什么数据来测试这一个，但是这一个例子呢让我印象很深。他说呢，一个小孩哈，他说他们在测试，就这个小 baby 啊，他在他多大的时候他才有某些意识哈。他说他们用两块很高的这种石头啊，上面放上一个玻璃板，就像桌子一样，那把一个刚会爬的小孩呢放在一边，那对他来讲呢，其实如果他看下去的话，那个石头因为玻璃是看空的嘛，那个石头下面像悬崖一样，然后一般的孩子趴在这边就不会动。说的那你说这他知道吧，他真的知道，他那个东西他觉得他会掉下去可能反正他不会动。但是另一个情况呢就非常的有意思，他说当他妈妈站在桌子那边的时候，当他妈妈冲他拍手叫他名字的时候，这个小孩一抬头看见他妈妈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，绝大多数都会非常迅速的就爬过去了。这个故事这个画面哈，就让我感受满深。其实呢，你说这个小孩有理性吗？他大概不太会分析到底这个玻璃能够承重吗，我是不是能爬过去啊，这个人叫我是骗我啊，这个他可能不会分析那些东西。但是当他看到他妈妈的时候，因为他妈妈跟他有一种关系，他可以闻到妈妈的味道，他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，他不是为了奶爬过去的，他为了安全，他为了那一个吸引啊，他马上他的反应就是快速的就爬过去了。他认为害怕的那个东西在他来讲根本不是阻拦了。所以呢，当我看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圣经的话啊，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。当我们真的是跟神，我们的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当我们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快跑，把我们这些障碍放下来去跟随他。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分享题目，它叫做痛苦与欢乐哈。如何我反复的思考这一个内容哈，我们的苦难，我们如何能够超越苦难而进入欢乐。其实呢，似乎就像刚才我们圣经讲，我们有很多见证人围绕着我们，我们有很多的，我们有圣经的内容，我们看到了很多见证啊，我们有很多理性的基础，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有理性的支持在这里。但是最终能够迫使我们爬过去像小孩子一样超越过去的是，那个不是理性的，那一定是感情的，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个认识，那一个吸引，那一个动力。那一个动力从哪里来？那一个动力是从神的爱来的。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吗？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吗？他为了爱，他可以舍己，他可以为我们走上十字架。你知道耶稣曾经说哈，他说地上一个人悔改，天上的使者为你欢喜快乐。一个人悔改，一个罪人悔改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哈，如果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来了，我们大家可能起立鼓掌欢迎，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到我们中间了，我们欢迎他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？说你们地上一个罪人悔改，神的使者要为你们欢喜快乐。他们为什么为我欢喜快乐？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尘土一样的人，我算什么？我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价值？天上的天使会为我欢呼，因为我悔改了，因为我成了属于耶稣的人，为什么他们会为我欢呼？我哪来的这么大的价值？我记得牧师原来讲过，分享过一个孩子刚生出来哈，他除了拉除了撒除了会哭会闹一点价值没有，可是他在妈妈怀里就成了最有价值的那一个，妈妈肯为他舍命，可以用自己的命来换他，因为这是我的宝贝，这是我所爱的。什么东西给了这个小孩这么大的价值？是因为妈妈的爱，因为母爱，所以他成了世界上最尊贵的最有价值的宝宝。我们是因为什么成为那一个有价值的人？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，神说天上的使者为你们欢喜。只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是因为他的爱 使你我成了那样有价值的人。所以他要告诉我们，他不是让我们在这一辈子来这里存心受苦的，他不忍我们受苦，他能够替代我们来受苦。但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这些苦难，面对这些挑战。他爱我们，他要陪着我们走过这一生，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，让我们能够真是加入到那些信心的伟人的行列，来奔跑完我们前面的路程，让我们能够最终与他的喜乐同在，最终能够到达他那里，那一座神为我们预备的城，那样一座美好的那样的盼望放在我们前面。因为什么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他？只因为一个原因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我们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哈，我们有痛苦吗？可能真的是有痛苦，有刚才姊妹跟我分享的时候就在落泪了，可能有弟兄姊妹带着自己各种各样的痛苦，不论是我们身上疾病的，我们跟家人的关系，我们心灵的伤害，我们很多的苦恼来到了神的面前来。我真的是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一句，我们的主说了，他说你们的每一根头发我都数过了，你们心里的忧伤痛苦神都知道，但是神要告诉你这一句，他说我爱你，我永不丢弃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，认识他的爱，在他的爱里头来刚强起来，我们来奔走前面的道路。好，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在神面前来安静我们自己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里的苦难，我们的难过，我们的伤害愁苦带到我们的主面前来。他知道，求他帮助我们在他的爱里得医治，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担子卸在他的脚前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应该到我面前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愿神的爱在我们心里，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，你是这样一位天地的主，然而你又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你里面因着你的爱而赋予了何等大的价值。主啊，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，主你也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心底里说，我真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也深信他定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。求主你亲自来引导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